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回到若哥来讲到，我是有回到家的感觉哈，觉得很亲切。虽然看不到各位弟兄姊妹，但是很多熟悉的面孔事实上都浮现在我的眼前。盼望有机会能够大家面对面一起来谈话。早上我想用这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这个患难中的安慰这个题目。在疫情中，我们盼望神借着他的话来赐下安慰。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主是早上我们来朝见你，来听你的声音，将你的荣耀归给你。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显为圣，愿你的旨意透过你的话向我们显明，也愿你赐下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愿意来听，愿意来跟随，愿意常常寻求你的面，也愿意圣善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引导我们的回应。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次的疫情突然间好像叫全世界不分种族不分地域都一起遭遇到患难。疫情带给人很大的冲击，心理上的恐慌，好像突然之间生命的威胁就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周围有许多的人，甚至我们自己都会遭遇到苦难的患难的苦楚。在患难中的人很需要安慰，我们要从神的话来得到安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所信靠的神非常乐意赐下安慰。短短的五节经文里面，安慰这个字呢出现了十次，好像保罗再三的要告诉我们，神在患难中就是要赐下安慰。神要怎样赐下安慰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是透过保罗他的多受患难来传达他要赐安慰的心意。在第五节保罗讲到，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他说我们多受患难多得安慰，就懂得怎么样把神的安慰带给那个需要安慰的人。在一切的患难中，神都要赐下安慰。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基督所受的苦楚呢会多加在我们身上，多到一个地步好像满溢出来一样。基督受怎样的苦楚呢？我们知道他其实是从所爱的人受许多的苦楚。基督爱神赐给他的人，他担当他们的软弱，担当他们的疾苦。保罗受怎样的苦楚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其实是受到他所爱的哥林多教会的人加给他的苦楚。他好像父母亲要担当儿女的软弱，担当儿女的幼稚。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问题很多的教会，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就责备他们说，我从前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是婴孩的，你们到现在还是像婴孩，仍然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继续在分党，继续容许那些不该有的事情。写信之后呢，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其实看到保罗曾经去探访过他们，短暂的探访好像并不是很愉快，好像父母亲你开车远路到 Arizona 到 Boston 去看孩子，以为是快乐的一个短暂的探访，结果呢孩子好像跟你顶撞顶嘴，是一个不愉快的过程。所以保罗回来他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已经失传了，但是这封很严厉的信，保罗责备他们，很多人听了劝勉，他们悔改，愿意悔改，可是仍然有人继续在批评，他们心里不舒服，听着保罗话心里不舒服，继续在批评。他们怎么样批评呢？保罗在第十章就讲到，他说有人说了，他的信是又沉重又厉害，可是等到见了面以后呢，觉得他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 这句话的意思是保罗讲话见面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水平，不太够分量。我们要晓得希腊人当年的文化是，如果你要 public speaking， 要在公众讲话呢，其实你要懂得讲话的艺术，要用高言大志。亚里斯多德就很特别强调这样的训练。保罗说，我的言语虽然粗俗，你们这样说，但是我的知识并不粗俗。我不用高言大志，我在你们那里呢，我就单单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还有人质疑保罗他去牧养的动机。十二章那里保罗讲到，他说，我是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保罗在哥林多建立教会的时候，他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面，他是靠支帐篷为生，他没有拿他们的奉献。但是呢，你们就有人说我是用诡诈，是用心机要牢笼你们，怀疑保罗是不是在这里放长线钓大鱼呢？十三章甚至提到，还有人质疑保罗使徒的身份，公开表示应该寻求基督在他里面讲话的凭据。这些闲话会传得很快的，闲话也会传到保罗的耳朵里面，保罗心里也就受伤了。哥林多教会的人不受安慰，他们心里有伤害，保罗听了其实心里也有很多的伤害。他们都需要上帝的安慰，神怎么安慰他们？原来神是要透过这个受伤的保罗，好像基督一样，基督为神所爱的世人受苦，基督从神的安慰。保罗说他效法基督，他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也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多受患难，多得安慰，他就懂得怎样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遭遇患难的原因其实很多，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罪有应得，也有可能是无妄之灾，也可能是撒旦来的试探，有可能从神来给我们的试炼，很难分辨，有时候真的分不清楚。可是呢，理不清楚其实也没有关系的。这里的重点呢，它不是要我们去找出这个患难的原因，不是要找出是谁的责任，重点是要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都安慰我们。所以上帝要赐各样的安慰。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神既然爱我们，他又是全能的神，他大有能力，为什么他不帮助我们快快除掉这些患难，一了百了，人人都没有患难，皆大欢喜，不是非常好吗？为什么这样麻烦，他要让我们遭遇患难，然后要一个一个赐下安慰帮助我们，而不是帮助我们就解决患难呢？上帝这样的作为其实有很深的原因，因为人有病，人有一个很难医治的病，人有喜欢悖逆顶嘴不听从神的这个病，圣经叫做悖道的病，需要医治。而且人有老我肉体的坏习惯，其实是需要被慢慢磨练出有神儿子的性情。就好像彼得后书第一章他提的，我们需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又要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前进，越来越多东西的时候，越来就越有神儿子的模样，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所以患难在神的手中是可以成为一个训练的管道，他要培养我们属灵的品质，让我们更认识神，让我们相信神的话，懂得什么叫做信靠神。患难在神的手中真的是要训练我们，如果不明白上帝的作为呢，患难中我们常常会叫苦， 会向神发怨言。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就是这样，神借着旷野的缺乏要训练他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而他们是一路是怨声载道，他们不明白，他们就叫苦，总是抱怨。我用一个比方来说明了，小孩子不听妈妈的话，不听话，很莽撞，受了很重的伤，妈妈就找了医生来帮助他处理伤口，吩咐他，医生帮他处理，就吩咐他每天消毒敷药，慢慢休养，慢慢会好起来的。妈妈是过来人，知道自己小的时候也做过同样的糊涂事，知道恢复健康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好像中国人讲的伤筋动骨就100天了。孩子不明白，孩子就常常抱怨哭闹，为什么医生没有马上把我医好，为什么不医好的疼痛呢？妈妈知道医生的话是对的，就每天安慰孩子，告诉孩子要留意，不要让伤口继续发炎。那常常就每天用个推车推孩子出去 stroller 推他出去走走。孩子虽然不明白，但是呢，只要相信妈妈的话就够了。孩子在推车里每天感受到母亲的爱，感受到母亲的安慰，留心听妈妈安慰的话，慢慢就会好起来，养成听话的习惯。如果孩子不听话抱怨带着伤，他也要到处乱跑，这个伤是很难好的。患难可以医治被盗的疾病。神的百姓为什么遭遇患难？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可以看到，他们是生了很严重的一个被盗的病，拜偶像的病。神的儿女他们却不信神，他们喜欢在迦南地拜各样的偶像，接受诱惑去拜偶像。神发怒，神兴起很多的仇敌，兴起患难来攻击他们，他们遭遇的是非常多的患难。但是攻击的目的不是要毁灭他们，是要挽回他们，是要拯救他们。神要让他们学到功课，学到功课，愿意听从神，上帝就医治他们，拯救他们。有一天，其实神要彻底的拯救他们，拯救他们完全脱离仇敌的辖制。我们知道，真正的拯救是要救他们脱离死亡跟阴间的权势。神的百姓，神实在很爱他们，就像母亲爱孩子一样，无论孩子犯了什么样的错，都要安慰孩子，希望孩子得到医治。所以神在何西阿书里面就像又像丈夫爱妻子，要挽回，要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何西阿书第二章的话到14章，神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要让他们要让以法莲醒悟过来，说我跟偶像有什么干涉呢？那个时候耶和华就要跟他说话，必定顾念他。所以在患难中神借着安慰要让他们经历到的是一个医治的过程，可以医好他们被盗的病。借着患难也要培养属灵的一个品格。罗马书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的意思是 character， 经过考验合格的一个品质。所以患难不论是什么原因，在神的手中他都能够让他成为一个训练的管道。所以保罗说在一切的患难中他都安慰我们。人在患难中其实最盼望的什么呢？是能够得到拯救，能够脱离患难。但是神就借着患难操练我们属灵的品格，就要我们在患难中学习忍耐，学习忍受患难的苦楚。在忍受这个患难的苦楚过程中，也就是学习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什么最能够帮助我们坚持下去呢？ 就是安慰，神要安慰我们，神的安慰就在这个过程中帮助我们坚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的这个新人呢，就渐渐在我们的心思念在知识上更新，信心就逐渐成长。神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都安慰我们。借着患难也要叫我们经历到上帝的信实。保罗在八到十节往后的经文就讲到，他用他自己做例子，很清楚说明患难让他学到什么。八到十节就讲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生，甚至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判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那个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而且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学习叫做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神借着各样的安慰要帮助我们培养出一个属灵的一个品质 character， 是一个经过试验合格的一个品质。我们学会完全倚靠神，神也向我们负完全的责任。所以诗篇有这样的话，六十八篇讲到说，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拯救我们的神。患难就是要培养出，帮助我们培养出这样的一个品质。所以我们在看不到我们想要的结果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单单相信神的信实，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慰。我们来看第二段，神要安慰我们，我们也要接受神的安慰。要受安慰，这是神的命令。哥林多后书在开头第一章就讲到，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在一切的患难中都要安慰我们。可是哥林多后书的结尾写到末了呢，十三章他有一句话，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要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命令，要受安慰。安慰是这么好的东西，我们都愿意受安慰，怎么会有人不要受安慰？你们会不会都愿意接受安慰？可能不一定，圣经告诉我们不一定哦。圣经告诉我们，有人就是不会接受安慰，不肯接受安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举一个比方，很容易的比方，孩子找不到妈妈，大哭了，你去安慰他，说妈妈会回来的，给他糖果吃，唬他，妈妈一定会回来的，但是他就是不肯受安慰，你给他糖他也不干，他哭个不停。为什么孩子不肯受你的安慰？因为他不相信你的话嘛。他看见妈妈出现了，他就停止哭了。妈妈终于出现，看见他就相信不哭了。其实不只是小孩子这样，大人也是这个样子。圣经讲了三个很重要不受安慰的例子，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不肯受安慰，我们的问题会出在哪里。第一个是雅各的故事，创世纪三十七章，大家很熟悉的故事。雅各被他儿子欺骗了，雅各认为约瑟是死了，就为他哀哭。圣经写说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可是他不肯受安慰。神曾经给约瑟一个异梦，雅各也听见了，雅各听见了其实很生气，但是他知道神的意思，就是他们全家有一天好像是要向约瑟下拜。约瑟，你怎么会做这个梦？很生气，但是呢，雅各知道神给他梦，神有他意思，所以雅各就把这个梦存记在心。现在约瑟死了，尸骨无存了，这个梦是不会实现的，神的话可靠吗？雅各的心都死了，他不肯受安慰，谁来安慰他都没有用。可是很多年以后，我讲这个故事有时候我心里都会 跳动。雅各看到约瑟打发来的车辆，圣经说他的心就苏醒了。神的话是可靠的，雅各的约瑟给他的梦讲的梦是真的，约瑟还活着。雅各的心醒过来，雅各就接受安慰，就下去见约瑟，下埃及去见约瑟。第二个故事是以色列王国被掳的故事，这个跟雅各的故事很有关系。耶利米书31章写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拉玛什么地方呢？拉玛是所有被掳的以色列人的集中营的地方，集中在一起，然后要走上千里的路到巴比伦去。耶和华的拯救完全落空了啦，没有希望。拉玛是他们嚎啕痛哭的地方，以色列王国被掳，再也回不来，没有盼望，嚎啕痛哭，不肯受安慰。先知的话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学表达的方式。创世纪的背景，雅各为约瑟哀哭，不肯受安慰，约瑟不可能回来了。在耶利米书里面呢，神用这个背景做衬托，说出不肯受安慰的原因。拉结是约瑟的母亲，拉结代表所有以色列人的母亲，拉结为他的儿女哀哭，不肯受安慰，因为没有盼望，不可能回来了。但是神说有盼望，不要哭，要受安慰，要信神的话，耶和华必定拯救你们的儿女，70年以后要回来。耶利米书31章继续会说到，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乐，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你们要禁止声音，不要哀哭，要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啊！你们幕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定回到自己的境界。马太福音就用耶利米这句话来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大有盼望，神的拯救，耶和华拯救必然实现。当希律王把伯利恒2岁以内的婴孩都杀尽了，要做以色列王的那个婴孩，他也一定死了啦。耶和华的拯救落空了吗？耶和华的话怎么应验呢？但是不要哭，不要要受安慰，要相信神的话，因为天使已经及时警告孩子的父亲约瑟要赶快逃走。马太福音说，约瑟就起来，连夜晚上就带着小孩子跟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一直到希律王死了。耶和华的拯救不会落空，所以要受安慰。如果不信神的话，不肯受安慰，你们只能哭，但是要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耶和华的拯救必定实现。第三个例子，我们看一下诗篇77篇，你们可以翻开看，这里是诗人向耶和华向神发声祷告。第二节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祷告，举手祷告，可是我的心不肯受安慰。你们有没有，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辅导去帮助过这样的人，去安慰人的经验呢？就是你劝他要信靠神，但是呢他就是不肯受安慰，他要你去听他诉苦，他只要你听他的话，可是他不听你的安慰。他可以跟你讲1个钟头、3个钟头，讲1天，但是他不要听你的安慰。诗人说他就是这个样子，我不住的举手祷告，其实就是不住的要神听我诉苦，可是我不受安慰，我对神有很大的疑问。第三节继续 写下去，他说，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变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眼前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啦，越想越伤心，你不要再跟我说什么了，我不肯受安慰，但是呢我心里烦乱不安，我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到底施利开始问自己，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是问题出在我呢，还是出在上帝？第六节他说，我就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我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的省察，原来神可以使人在夜间歌唱，我从前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是这个样子，问题出在哪里呢？诗人紧接着七到九节一连用三个难道，难道神就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有穷尽吗？他的应许废弃了吗？难道上帝因为太生气了，他就忘记开恩，止住他的慈悲吗？第十节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我们要注意。他说第十节，他说啊，原来我找到了，我的问题出在这里，我的毛病出在这里，原来我认为上帝改变了。第十节我们要注意他的翻译，和合本是这样写，他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的年代。希伯来文是可以这样，应该是这样的直译更好。我便说我有病啊， I'm sick, this is my sickness, 我认为至高者的右手改变了。原来神的宣告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神的右手，神的能力是不会改变的，他的慈爱跟信实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不肯接受安慰，因为我信不过他的话。原来是的，是我有病啊。所以诗人紧接着下去，他说我要除掉我的不信，我要怎么办呢？我应该怎么做呢？十一节开始，他紧接着 他这样讲，我要这样做，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过你的能力。诗人就是这样说，我要这样子来不断地提醒我自己，我要全心的信告他，他的信实没有改变，他大能的膀臂没有改变。所以神的话能够安慰我们，我们要受安慰的意思就是要牢牢抓住上帝的信实，信靠他的话。我们不断接受上帝的安慰，就会被塑造，渐渐被塑造成，第三段我们来看，会塑造成一个能够把上帝的安慰带给别人的安慰者。这个就是保罗的经历。保罗他说，我们既然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保罗是被上帝彻底改变的一个人。保罗本来是不善于安慰的，怎么说呢？保罗是便雅悯族的法利赛人，他是非常自以为意的，他不善于安慰，但是他很善于迫害，他迫害基督徒。保罗在蒙召的时候，他就向主见到大光，他就向主承认，他说，主啊，你记得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的时候，我是站在旁边欢喜的哦，我又看守那个害死他的人的衣裳，他看见基督徒受害，他就在旁边拍手叫好的那个人。保罗的 EQ 大概也不是很好，人际关系不太好，他信主以后呢，他很想跟基督徒做朋友，但是没有人敢接纳他，都信不过他。幸好有一个巴拿巴接纳他，带他去见别人，愿意与他认同，别人相信巴拿巴，也就慢慢相信保罗，才敢跟保罗来往。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保罗呢，他跟那个善于劝慰人的劝慰子巴拿巴竟然也可以争吵起来，甚至于分道扬镳。这个是保罗他原来的个性。但是呢，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保罗说，你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患难其实成为保罗接受训练的一个管道，所以他很自然他会讲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生出 character， 这是他自己的经历，他走过 患难在保罗身上磨出一种品质啊。保罗为基督缘故甘心受基督的苦楚，靠基督就多得安慰，他就被磨练出一个完全的信靠，他有绝对的把握。把握什么呢？保罗得到的安慰让他有一个对基督的爱的一个绝对把握，所以他可以放胆讲出这么重要的信息。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样的话有时候我读了，其实是想到保罗的过程，真的是很 会有人激动。但是神就借着患难中的安慰，把这个不善于安慰人的扫罗，他是完全的改变过来，他成为一个安慰者，他就能够把神的安慰带给别人。要成为安慰者，还必须被磨练出一个特色，就是能够与患难中的人要能够认同，认同到一个地步，好像是同受苦难。可是这个同受苦难是一个上帝的性情，因为神怎么说呢？神的性情，神如何连续他的百姓呢？神与他的百姓认同 share in their suffering。所以以赛亚讲出63章讲出这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神怎样与他的百姓同受苦难呢？圣经中的图画，他好像母亲把受伤的孩子抱在身上，中国人讲的一句俗语，伤在儿身是痛在娘心。可是人看不见神，神怎样显明他与人同受苦难呢？这里这句话很重要，神借着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原文是说 The angel of his presence， 这里有一个使者非常特别， Angel of his presence。 圣经学者的看法，其实这里应该是指旧约里面的基督，因为基督永存的，基督不是到新约才出现。末了这位基督呢，他是要取了仆人的样式，来担当他神儿女的苦难，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以赛亚书的话，当耶稣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他对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应该有一个疑问，我原来只是迫害基督徒啊，主怎么说我是在逼迫他呢？保罗明白了，原来耶稣与他的教会完全认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真的体会基督的心肠，他也学会了与人认同，与基督的身体认同。他会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做什么人为了要叫人与人能够一同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与这个毛病很多的哥林多教会他是完全认同的。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人虽然对他很多的 grumble， 很多的闲言闲语，慢慢慢慢他们真的是被保罗感动，他们就接受保罗的责备，也能接受保罗的安慰。所以保罗第三次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是在那里写罗马书啊，是非常安慰的一个环境。保罗就能够把上帝的安慰带给哥林多教会。所以我们总结来看，我们在疫情的这个困难中呢，我们很需要明白，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就是发慈悲的父，是赐各样安慰的神，在一切的患难中他都要安慰我们。我们要懂得要接受他的安慰，要懂得抓住他的信实，而且要被他的安慰慢慢调整一个真正的安慰者，我们就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样患难的人。所以让我们因着信都一同来领受上帝的安慰。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很稀奇，但是你的作为真的很奇妙。你借着保罗，你原来借着基督，后来借着保罗，现在也要借着我们真的明白你的话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体会主的心肠，能够在各样的患难中，我们越来越经历到上帝的安慰，我们成为一个里面有恩典、有怜悯、有生命涌流出来的人。我们求主借着圣善的灵在我们当中成就你的心意，成就你的话，成就你的吩咐。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